看到这几根硬邦邦的鸡巴，高飞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第一次被小弟看到自己这么糗，面子上真挂不住呀。嗨，现在有几个年轻人不要面子呢？尤其像高飞这样当大哥的。
操你妈的，臭婊子，敢咬老子，不想活了啊！你们几个给我狠狠地玩这个老骚逼，他妈逼气死我了。
几个小弟都傻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其实眼前这个性感的熟妇早就让他们蠢蠢欲动了。
操，都是傻逼啊，没听到我命令啊，啊，给我狠狠地蹂躏他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贾立威害怕了，顾不上穿衣服，站起身来就向客厅跑。可就这巴掌大的地方跑得了吗？原来是贾立威惦记自己的儿子小峰，可刚要抱起因吃没药而熟睡的儿子，就被几个小弟按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。
小峰，你怎么样了？别吓妈妈呀。
就在这时，高飞手里拿着那沓钱，淫笑着走到贾立威的身边，注视着眼前这个无比成熟性感的良家。
都被我操成那样了，还装真脸呢？啊，臭婊子，把老子咬成这样，很 happy 吧？便宜你们几个了，给我记住了，想怎么蹂躏他都行，就是不能射进骚逼里。如果有谁敢射进去，老子就把谁给阉了，知道吗？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们一定听老大的。谢谢大哥，那我们现在……操你妈的，孺子不可教也。什么都要当大哥的教啊啊！自己就没点创意吗？
哎，连高飞这样的不良少年都学会拽词儿了，悲哀呀！真是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呀。更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流氓不看岁数。看到这几个狗仗人势的小弟那色眯眯的眼神，贾立威此时已经心如死灰。他已经没有一丝的指望了，只有儿子的安危还是让他那么的惦记。
儿子，小峰，你快醒醒呀。
操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只是给他吃了半片安眠药，没事的。其实这也是为了你好呀，难道你还想让他看着我的兄弟们怎么玩弄你吗？啊？
几个孩子急匆匆地扑到这个白领阿姨的身上，肥美的奶子，长扑扑的骚逼，还有那标志性的丝袜美腿，都布满了肮脏又稚嫩的手掌。
怎么不求我了？可能求求我说点好听的，或许我会考虑放过你的哟。
虽然高飞这么说了，可是贾立威却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，任凭几个小弟侵犯自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他不想让高飞放过自己吗？难道他不想脱离这个无尽的地狱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高飞的所作所为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宁和君子打一架，不和流氓说句话。女人在流氓的面前越挣扎，越能刺激流氓的兽欲。
操，别说大哥没提醒你们啊，最好别让他给你们口交呀，万一他把你们的鸡巴给咬断了，下辈子就只能当太监了。哈哈哈哈，谢谢大哥的提醒。骚阿姨，我可要操你了，我要狠狠地操你的骚逼了。
噗的一声，贾立威的贞洁再一次地被男孩子侵犯了。另外的两个小弟，一个还在把玩着他的肉丝和玉足，而另一个却开始抠弄起贾立威的小屁眼。被侮辱、被嘲笑，他都能忍受，可是屁眼的疼痛让他无法再沉默下去了。
哦，不要碰那个地方，不要呀！
阿姨的小屁眼还一动一动的呢，真可爱，看样子好像从来没被操过吧？才一根手指就受不了了。一会儿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，给你开开包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什么样的大哥 就会有什么样的小弟。
不用呀，那里不行的呀。
高飞呢？他在做什么？原来这个老大正在笑呵呵地注视着自己的几个小弟，不停地凌辱着这个成熟的良家呢。
我说华子，你看你那个怂样，就知道你快射了。你们几个都没有资格射进他的逼里啊，赶紧给老子拔出来，给我射在郝阿姨的脸上。
速度真快，这个叫华子的小弟瞬间就拔出了鸡巴，对准了贾立威俊俏的面孔，狠狠地射出了自己腥臭的精液。可贾立威呢，脸上全是白花花的液体，那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任何一个男人看到都会感到心痛。泪水还是无尽的泪水，其中一个小弟好像是丝袜控，其他的两个少年都在玩弄贾立威的奶子、小逼和屁眼，而他却只对贾立威的肉丝美腿和玉足心有独钟，舔够了美脚就开始不停地抚摸贾立威的丝袜美腿，甚至变态到把自己的鸡巴放进了丝袜和大腿之间的缝隙，不停地抽插起来。而他的精液则献给了贾立威性感的肉丝。可这还不算完，在这个幼稚的小坏蛋射精之后，又把那只没遭受精液污染的丝袜从贾立威的美腿上退了下来，像系裤带一样缠在了自己的腰上。身体接着被两个射过精的小弟摆弄成了狗叼的样子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刚才玩弄他屁眼的男孩子就企图侵犯贾立威身体唯一的处女了。
求求你了，别弄那里，那里真的不行啊。
我操，疼死我了，实在是太紧了，怎么也进不去啊。这他妈是什么屁眼啊，把鸡巴都快弄断了。妈逼，气死我了，我打死你这肥屁股，我要把它打烂了。
啪啪啪，客厅里传来清脆的响声，那充满肉欲的声音听起来既悦耳又让人感到悲哀。开始贾立威还咬紧牙关忍受着疼痛，可是随着男孩子不停地抽打，他再也忍受不了了。
啊，不要，好痛的。
肥美的大屁股上布满了通红的掌印，女人一声声的哀嚎会让君子义愤填膺。还没等皮带递过来，贾立威就差点被吓昏了。用皮带惩罚，那不是过去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对付战俘用的手段吗？现在是和谐社会了，怎么还会有这么变态的人？怎么还会有这么无情的事发生呢？看来现代人的心态还真是五花八门呀。高飞和贾立威的眼神再次交织了，看到贾立威那惊恐又显凄美的目光，难道高飞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？他这个不良少年就真的那么没有人性吗？可是此时高飞的眼神看起来真的好奇怪。就在皮带刚要抽到贾立威的大屁股时，客厅里却忽然传出了一声大喝。
我操你妈，把皮带给老子放下，我们不是法西斯，玩玩也就算了，你他妈的还想弄死谁啊？大哥，我你个脑袋啊，他妈的给老子滚一边去，你们两个也是，都给我滚那边立正，知道吗？
虽然高飞对他们像对小狗一样的呼来喝去，可老大的命令他们还是不敢违抗的。几个小弟恋恋不舍地离开贾立威的身体，低着头站在了一边。而这时高飞就扔掉了烟头，径直向贾立威的卧室走去。他要去做什么？让人大感意外的是，高飞出来的时候手上却拿着一条被子，蹲下身体盖在了已经被侮辱得不成样子的白领阿姨身上，温柔地注视着她。
其实我也并不想。
啪，客厅再次传出了清脆的响声，可这次已经不是打在贾立威的屁股上了，而是打在了高飞这个不良少年的脸上。
你不是人，给我滚！
满脸泪水，泣不成声，无尽的愤怒是此时这个白领丽人最真实的写照。高飞这是怎么了？完全没有了刚才盛气凌人的模样和那种做大哥的威严。他刚刚在自己的小弟面前被贾立威打了个嘴巴，为什么没像刚才一样继续的惩罚他？
对不起，我
一脸的歉意。这是高飞吗？是被打傻了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？
这个留给我做个纪念吧。
高飞在说什么？哦，原来高飞指的是缠在小弟身上的那条还没被精液污染的肉色丝袜。
滚！拿着钱，带着你的小弟给我滚！滚！
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高飞临走的时候，竟然把手里的9000多块钱悄悄地放在了客厅的鞋架上。难道他不是来要债的吗？在出门的一刹那，回头就是贾立威的那种眼神，眼圈怎么会有一丝湿润？高飞到底是怎么了？离开以后，三个小弟像狗一样跟在高飞的后面，谁也不敢作声。
操你妈的，谁让你们几个那么对人家的？大哥，刚才不是您老人家让我们几个惩罚那个阿姨的吗？对，对，是我让你，是我这个混蛋让你们那么做的。操，我让你们去死，你们怎么都不去啊？啊？这，操，都他妈的给我滚蛋，马上从老子面前消失。
几个小弟看到高飞那恶狠狠的样子，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而高飞呢，一个人躺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不停地思索着，脑子里接连闪现出贾立威那成熟性感的样子，嘴里也不住地念叨着：
刚才是有点过分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心里为什么会这么乱？也不是没玩过女人，怎么这会儿的感觉却这么奇怪呢？对呀，我来干什么了？不是来要钱的吗？怎么临走的时候我会鬼使神差的把钱留下了呢？
接下来的几天，贾立威都提前请了假，跑到小峰所在的学校门口偷偷地观察儿子。其实他更担忧的是高飞这帮不良少年再来学校欺负小峰。可幸运的是，这几个曾经欺负他和儿子的人没在学校的门口再出现过，至少现在没有。夜晚，贾立威独自躺在床上，欣赏着自己傲人的肉丝美腿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我的腿和脚真的那么让人着迷吗？看来看去好像还真挺标致的。可那天高飞为什么要把钱留下呢？他不就是为了钱才来的吗？还有他临走的时候那种眼神怎么感觉怪怪的？眼睛好像还有点湿润的样子。其实，哎呀，我在想什么呀？他是个把儿子引入歧途，还侵犯过我的坏蛋呀！ 骚逼里又传来了一阵阵的骚痒，欲望，那无尽的欲望再一次袭上了心头。
老公，给我呀！
嘴上不停地呼唤着老公，可是贾立威这个性感迷人的成熟白领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？可无论他在想什么，幻想都是无罪的。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噩梦已经结束了，迎接他的将是新的生活。